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从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所分享的信息，我们发现任何人都会死亡的事实，也鼓励我们在凡事上寻求神的帮助。今天我们再来看诗篇第89篇，这是一篇满有威严的立约诗歌。按照犹太人的安排，这篇诗结束诗篇的第三卷。好，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旧约诗篇第89篇，从第一节开始。这次我们查考到第90篇第二节。现在到时间交给查克老师，他要鼓励我们在任何情况中都要赞美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能够在主的道上多多的追求，效法主耶稣基督美好的榜样。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旧约的诗篇，请翻开诗篇第89篇。诗篇第89篇第一到第四节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细拉。实际上这首诗呢是以诗人的宣告而开始，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神呢对此做出了回应，神的回应呢是在第三节。好，现在神开始说话了，是诗人在为神说预言。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那么他向大卫起了什么誓言呢？他说，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希拉，那么就结束了神的声音了。神开始说话，在后面一点呢，神呢仍然会说话。那么现在是诗人又说话了，他说，耶和华呀，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这是诗篇第89篇的第5到第7节。实际上呢，第7节呢是在说，在圣者的会中要尊崇神。第7节呢继续说，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我想呢，我们可以从犹太人对神的敬畏中学到功课。教会里呢有一个倾向，就是对神没有恰当的敬畏态度。有时候啊，我们对神的态度呢往往就显得有一点轻率。我们闲谈住在 上面的那个啊，我们要警觉，要知道神的伟大和浩瀚，总要在神的面前呢保持一种敬畏的心。可是呢，有些人只是因为他们的职位你就得尊敬他们。我们的社会对于权威并不给予适当的尊敬，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对于掌权者不尊敬，这正显示了整个社会的败坏，这是可悲的。因为人们往往也用了这种不尊敬的态度来对待神，我们应该呢，永远对神存着一种最高的尊崇和敬畏。犹太人对于神是非常尊敬的，文士抄写圣经的时候，每次当写到 Elohim 也就是神这个字的时候，就会把笔拿出去清洗干净，然后就沾满新鲜的墨汁来写。当他们写的 Adonai 就是主这个字的时候，就会去拿一支新笔来写 Adonai 这个字。当他们遇到那个用子音拼的神的圣名，就是 YHVH 的时候，就会进去洗一个澡，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拿出一支新笔写这些个子音。他们不会写出母音，因为他们觉得神的名字是如此的圣洁，他们甚至不应该在心里面发出音来，更不应该从一个人的嘴里能够把它说出来，他们不敢说出这个名字。我想这样做呢，也许是超过神的本意，但是呢，它确实显示了对神的敬畏程度。我想呢，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这两者之间，他们可能稍微是处于律法主义的极端了，但是我们呢却在另一个极端啊，我们双方都要朝着中间靠近，这才恰当。我们应该对神有着更多的敬畏和尊崇，不应该轻率的去提神的名字，而应该用最尊重和敬畏的态度来对待他。神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诗篇第89篇第8-18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杀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创造，塔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平安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呀，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这时候呢，神对此做出了回应，诗人宣告了神的伟大，宣告为什么神应得尊崇，因为他统管全地和诸天，又创造大地。 诗篇第89篇第19到22节说，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告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就说呢，不会收集捐款呢，他不向敌人付礼物，他不会被打败而给敌人付赔偿什么的。诗篇第89篇第22到24节，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这脚呢是力量的象征，主的名是他的力量。诗篇第89篇25到27节说，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毫无疑问，这不但在大卫身上得到了应验，也在大卫的后裔，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身上得到了应验。也就是说呢，这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诗篇第89篇第28到36节说，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这当然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了。以赛亚书第9章的第7节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神呢已经启示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诗篇第89篇的第37节，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希拉，这个希拉呢就结束了神对诗人的回应。接着下面就是诗人的回应了。诗篇第89篇第38到51节说，但你恼怒你的受告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 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征战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耶和华呀，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呀，你的仇敌用着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告者的脚踪。接下来诗篇第三卷呢就结束了。诗篇第89篇的52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说过的诗篇的每一卷呢都是以一个祝福结束的，说阿们，阿们，这就结束了诗篇的第三卷。诗篇第90篇就是第四卷的开始了。诗篇90篇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摩西他也是个作家，他不但写诗又作歌曲，这是摩西所写的诗篇之一。诗篇第90篇第一和第二节说，主啊，或耶和华，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在宣告神的永恒的本质，他在创世之先，从亘古到永远都是存在的。亘古这个字眼的希伯来字啊很有趣，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是消失点。你要了解它呢，你要尽可能的回想过去，回头去想啊。科学家说太阳每一秒钟烧掉2亿吨的质量，以这个速度计算呢，在100亿年之后它就再也不能支持地球上的生命了。所以啊，你如果是担心什么，那么你就想一想这件事吧。如果太阳是这样的燃烧的话，因为太阳失去了那么多的质量，所以它就不可能永远的存在下去。如果将太阳亘古以来失去的那些质量都加回去，那么这个太阳可能就曾经是充满着整个宇宙。就是这样，太阳是在渐渐的变小。正如科学家科基尼斯所说的，这个地球啊就像是个被上紧了发条的大钟，之后呢这个大钟就一直在慢慢的松开发条，就好像热力学的第一和第二定律，热力学函数定律所描绘的，物质世界呢正在逐渐的被侵蚀，逐渐的在腐坏。因此如果你回溯到地球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如果你的脑子能够回溯到够久远之前， 那你一直回想，到尽可能久远的时候，这个最后呢，就会到了一个点，那就是所谓的消失点。换句话说呢，你再也不能想出在这个之前还会有什么事物了，一切都在这个消失点里面隐没了。这就是希伯来文里面亘古的意思。好，现在呢，请你心里面尽可能的思想以后的事情，你尽可能的思想到永恒，那么研究圣经的人就会说，假如一只小鸟，每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这只小鸟从美国的某处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亨廷顿滩，它衔起一滴海水，然后就一直飞飞飞飞到纽约，再把这一滴海水呀滴到纽约码头那里，然后小鸟当天又飞回亨廷顿滩，再去衔一滴海水，这样周而复始，直到这只小鸟把太平洋的海水全部都搬到了大西洋那一天，那么永恒的这一天就开始了。这样呢，你尽量想象将来啊，直到那个消失点，你这样尽力的去直到时光消失，这就是希伯来字永恒的意思。确切的说，在我能够尽力想到的那个消失点，我是设法想到自己脑筋能够达到的那个消失点，我尽力的想到最遥远的那个消失点。神呐，你就是神，你已经存在了，并且将永远存在。希伯来字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强的字眼，只比这个消失点更遥远之前啊，从我想到的消失点那里还要往前推，那就是希伯来文谈到永恒时候用的这个最强字眼，它比消失点更遥远，但是消失点对我来说呢已经够远的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诗篇的第90篇，看看诗人摩西对于人生发出什么样的感叹，这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欢迎您到时候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永恒存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却又应当去探索和思念的观念。下次查克老师会继续分享这篇摩西所写的诗篇，请密切留意。查克老师，尽管圣诞节还没到，但是这位听众朋友想了了解您对这个普世欢腾的节目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他们，讲到一份礼物，那么没有任何一件能够比得上的，或者能够超越神所赐下的礼物。因此呢，我们相信在圣诞节你们彼此送礼物，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都在庆祝获得的这一份最大的礼物。
谢查克老师精辟的见解。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信仰的问题，或是对我们所查考过的经文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帮助您。下次我们仍旧查考诗篇第90篇，这是摩西的祈祷，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造就。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